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在你的爱里，你引导我进入你为我所安排的命定中，在你指定的时刻，你向我显示你自己，把我从祸坑污泥里拯救出来，让我不在世界里黑暗中、罪恶中丧亡。你赐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你赐给我一个崇高的位置。你的神生了我，成为属于你的孩子，你把我放在磐石上，安稳我的脚步。为了你名号的缘由，你亲自领我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侍奉你。你的脚步滴流着自由。你带领我们走过阴森的幽谷，纵使环境中有很多的嘈杂，你却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诉说你的爱。纵使环境中有黑暗，你却是那颗明亮的晨星，在我们的心灵中指引我们方向，在我们的环境里，你召叫我们抬头仰望，不看这一个茫茫世界的黑暗，仰望你就是天上那颗明亮的晨星。你要亲自引导我们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是你在我们前面摆设了一条正义的坦途，是你在爱中呼唤着我们，装备我们，让我们依靠你，全新的依靠你，进入你的命定中。在你命定中，你把我们引入你的荣耀里，你就是我们的光荣的盼望。你给我们的盼望是永远的盼望。主耶稣，谢谢你，我们把一切都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们的眼目就单单独独的注视着你。你的木杖和短棒要成为我们的安慰和舒畅，你的能力和权柄要彰显你的荣耀，让我们参与你凯旋的行列，走过一生的幽谷，进入你的筵席里，在你对头面前，你亲自为我们摆设了筵席。我们就要在你的筵席中，兴高采烈的与你同住，来承受你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赐给我们各式各样属灵的福分，让我们进入你的命定中，让我们经验到你要在我们的头上富有，使我们的杯觉满溢。连我们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在你的慈爱里，主耶稣，我们恳切的祈求你，要为此事恳切的祈求，就是让我一生岁月常住在你的殿里，直到永远的时日，让我们在你圣殿中安息，张扬你圣殿的荣耀，惊艳到在你的荣耀美好中，直到 永永远远。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生命中，你所做一切美好的事，在过去的岁月里，你慈爱的保守，你的救恩，在今天，我们要领受你新的祝福，充满对你新的祝福，中间而有的对你的真知灼见新的认识。我们也仰望明天直到永远，你都跟我们在一起。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的慈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嘎巴拉伊都格鲁伊达嘎拉伊达嘎拉伊达阿格都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巴拉伊都格都伊达嘎达伊达阿嘎达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阿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鲁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阿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阿格都伊都格都伊都格都伊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主他就是爱，天主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因为他是爱，也充满着他的爱，有着爱的实质，因为他就是爱，他在爱中创造了这个世界，他又把他所创造的世界交给他创造的人来掌管。在这我们认识的这世界里，一切的受造物中都是他爱中所造的，而人却是他的最爱。没有一个受造物是按照他自己的肖像造的，只有人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没有一个受造物是被命定成为他的儿子、他的子女，只有人。他竟这样爱我们，他把这一个他爱的世界交给人掌管。世人算什么？你竟对他眷顾周详。人子算什么？你竟对他怀念不忘。人，人啊，真的辜负了神的爱，天主的爱，而做了他不愿意人做的事。这一个最严重的事，就是会死的事。有的事会伤害父母亲的心，但是不见得会这么严重。但是这一个事却是一个最严重的罪所造成的严重的后果。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仍然对人怀念不忘，他仍然带着极大的爱，因为罪进入了世界，死亡也就进入了世界。因为罪带进了死亡，人就走向了死亡，这属灵的生命立刻死了。对于天主，没有一个对的生命去知道，一个再喜欢吃的食物摆在一个死人的面前， 它是不能吃的。我们在外面有很多好吃的东西。一位姐妹说，哇，新带来的凤梨酥，来吃一个。旁边另外姐妹就说，她刷了牙了，所以大概现在不吃。也就是到处都是这一些好吃的美好的东西，因为神供应我们这一切的丰盛。但是我说我现在不吃，我说我等一下吃，我是可以吃可以不吃的，选择什么时候吃的，因为我是活着的，对不对？如果死了就不能吃了。当人的灵死了，就对于天主很遥远，那么这一个魂跟体就走向了死亡，没有立刻。为什么没有立刻全死了？不就就简单很多？这世界好多的问题，就是这一些迈向死亡的人做些很多死亡的行为，混乱了神爱的这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因着罪而被玷污了，而污秽了。所以这个世界变了，变了。本来神造的世界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但是这个是真理的话，不会改变。当我们会爱神，我们必须有生命来爱他，对不对？一定要重生得救。狗不论怎么爱人，他不会认识人的心是什么，人是怎样。只有人可以爱另外的人，也可以彼此相爱。他给我们一颗新的重生的灵，有他的生命，而这一个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是耶稣基督付上了代价，承担了我们的罪债，我们的罪被洗净。他在最大的苦难中，他的肋膀、手足都被刺透、刺穿，从他肋膀里流出的水跟血，这血就是承担着我们的罪的救恩的保险，就要洗净我们的罪。这水是生命的活水，就要赐给我们重生的生命。这血除掉了旧的污秽，这水带进来了新的丰盛。所以当我们进到这新的丰盛里，我们爱他，就经验到他真的是爱，真的是爱。他的爱永不止息，他的爱永不改变。这一份爱是真实的，我们在这爱里，我们碰触到了这一份生命的美好。而这一份生命的美好，因为天主就是爱，在他的爱内没有恐惧，他圆满的爱要把我们心中所有的恐惧都驱赶外，因为他就是爱。当我们存留在他的爱中，我们一定会认识天主是光，这爱里面有光，让我们明白主耶稣在我生命中，我不曾经验过就斥责我非常非常严厉的斥责，严厉的来对待我，但是他温柔的话里是带着极大的那一个圣洁的那一个力量。他只要去温柔的去问我的心，明白了他的话，明白他的心，我就认罪悔改了。因为爱里面有光，回应了他的光亮，就进入他更大的爱里。啊，真的，这话对基督徒而言都是真实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蒙益处。天主使得 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当你信，你要感谢他，事事感谢他。当你感谢他，他是康当受赞颂的。那么这个感谢要释放我们进入他的同在里，高唱感恩歌，迈向他的大门，吟咏赞美诗，进入他的宫廷，向他致谢，就惊艳到他爱的呵护和拥抱。他没有说基督徒不会受迫害，反而他却说，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必遭迫害。这是地貌的后书第三章所说的。他爱我们，他帮助我如何在这一个堕落歪僻败坏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得胜，就是靠着他的爱。爱是坚韧的。当你很想祈祷的时候，家人可能很吵，你的出生的奶婴要吃要喝，刚才睡得好好的，怎么我正要祈祷，他就开始在那边表达一些事。就许多的事情，我们要祈祷，外面为什么那么吵？有考验，那些都会过去，他的爱不会过去，可是他要我们坚韧的爱他到底，他会掌权，他有他的作为。让我们打开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节，他的话要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在各种状况中领受他的智慧，经验到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方向，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得胜。你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我们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为什么不要爱世界呢？因为世界被罪恶所玷污了，有了很多污秽的，让我们沾染不洁，让我们的心被玷污。那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世界跟天主起初所创造的世界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这罪恶之后，世界被玷污了，不要爱世界。而在之前没有这个问题。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这一切的美好是为那一些爱天主的人所准备的。但是爱世界的人不爱天主，你就进到了世界的诱惑里，不知道天主的爱，也不体会天主使得我们活在的世界里一切的事都在协助我们。如果我们是爱天主的人，他就使得在我们周遭的事都协助我们，他掌权，他在环境中掌权。那么我们这个人要怎样活一个好的得胜的生命呢？就是我们的旧人必须更新，我们的肉性旧人就是圣神的敌人，圣神是要来帮助我们的，那么我们会抵挡他。这里告诉我们， 另外一个敌人，这个敌人叫做世界，世界就是天父的敌人。你爱敌人，这世界，你就不能够爱天父。你爱天父，你就不能够爱世界。你要怎样选？主的话已经清清楚楚地说了，我们若会信，我们就会信天主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会做他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会信，听了就信，信了就行，就是信从。我们信了就跟从他的话，他的话就要彰显他的能力。圣神就是帮助我们的旧生命不再抵挡圣神的引导。你不要以为这个征战是短暂短期的，也不要以为我胜过了这一次的肉性我就没事了，因为只是肉性隐藏了。阿玛勒克指的就是肉性，就是谷中的居民，他躲到黑暗的角落里。天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都是光明，就没有黑暗。圣神是光，光亮有如水晶的生命的活水，要进到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要把阿玛勒克完完全全打败。而圣神怎么运行，就在于耶稣的名被高举，向上主的旌旗举手。亚威尼西，请向上主的旌旗举手，因为上主必要世世代代与阿玛勒克征战，他要从这世上把阿玛勒克的祭念所做的一切事以及阿玛勒克全部清掉，清得干干净净。为此不要以为我们的天性中有什么好的可以保持的，没有好。这是经上的话，耶勒米亚先知书17章，人心诡诈，谁能识透他呢？唯有我上主洞察人心，知道这一切，他要把这一切的不好把它驱赶于外。而这一个工程，你若体贴你的肉性，你就是圣神的敌人。你把最帮助你的护卫者把他挡到外面，你把你应该敬拜的主耶稣关到了门外，他敲门你都不开门，你在里面迷失了，你自以为我富有了。圣神像众教会说的话，像那老底克亚教会所说的，殊不知你是贫穷的，你是出生入体的，就是跟天主的意断绝了，因为人的自意不能够取代天主的公义。你的眼睛出了问题了，瞎了眼，你要向我买眼药的治愈，你要付代价，你要穿上我赐给你的白衣与我同行，你要悔改，你要开门，你要让我进去，我掌权，你就与我一同坐席。当耶稣掌权，圣灵就工作，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完完全全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圣神是要光荣主，那么我们的己被对付，就是不断的向主降服，是借着十字架，致死肉性的妄动。在那里，十字架上面有供物，祭坛上有供物，十字架上面也有主耶稣基督，就是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他也邀请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是你自己愿意答复。那么就在这祭坛上， 就是背着十字架，圣神就开始整理我们的生命，死于救人，活于基督，这是唯一的道路，天主给的路，唯一的路，主耶稣是道路，就是只有经过他才可以到父那里去。他向我们显示了他如何完成了父的召叫，他也召叫我们一样的学习他，跟随他的脚中行，做主显示我们他如何做，我们也如何行，进入得胜，进入阿爸父永恒的爱内，是付代价的。主付了他的代价，他把这恩惠赐给我们，让我们本来是不自由罪恶的奴隶，奴隶是不能选择的，他释放我们自由了，可以选择。第一个自由的亚当选错了，很多自由的基督徒也选错了，可是他继续给我们机会，只要你活着，你可以悔改，做对的选择。当你悔改，他的血是公义的血，就把你从罪恶中再救赎出来，他不再纪念你的罪，你又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你要继续选择犯罪吗？断乎不是，我总要选择对吧？如果我是对的选择，我要继续选对的，继续选对的，就是选择他要我选的，也就是让主在我的生命中完完全全的做主为王。那么他讲的话我要听的，你们不要爱世界，我们就不要爱世界，己是内仇里面的仇敌，圣神住在我们里面，在洁净我们里面，世界是外面的仇敌。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一无所能，那是世界很多的诱惑在我们里面的内鬼通外神，我们就被这偶像所掳获了，从里到外都被打败了。但是我们的神天主是大获全胜的天主，他召叫我们是参与凯旋的行列。谁若爱世界，天父的爱就不在他内。原来世界上的一切肉身的贪欲、眼目的贪欲以及人生的骄奢，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这一个肉身的贪欲跟外面的诱惑，这外面的诱惑会激活里面的贪欲，里面因为有贪欲，外面就会有诱惑把你诱导过去。如果里面都是阿爸父的爱，那一些外面的诱惑就对你无能为力。十字架圣化我们里面，主的话帮助我，这一些人生的骄奢、眼目的贪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出于世界。这世界和他的贪欲都要过去，但那履行天主旨意的却永远长存。履行天主旨意的要永远长存。在伯多禄后书第三章说，这一个世界是因着神的话、天主的话所造成的。那时他所造的世界是美好的，天主看了认为好，就真的是好。我们要学习，他说好就是好，他说坏就是坏。我不懂，主请你教我，而不是拒绝他，而不是用其他错误的话去改变他的话。所以主说，你们要提防黑若党人的教母跟法利赛人的教母。黑若党人的教母指的是世界的那一个影响力，少许的教母就会使得无效的面团发酵。我们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物，是无教的，不是出于世界的，不是带着世界的教母。教母是会自夸的。主又说， 那法利赛人的教母就是他们的教训，是指宗教内世界的污秽跑到了天主的家中，让他的子民也沾染了世界的不洁。在以色列子民有这种现象，在今天的教会中也有这样的状况跟考验。他说那一些酵母就是诡诈奸诈不洁不义的罪恶在那里发酵，在那里发酵。这是格林多前书第五章所说的，所以要提防，要提防，就是不要让这一些外面的跑到了里面而玷污了全身。这世界和世界的贪欲就是因为罪造成的，世界不是原先的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一个洁净圣洁的世界。所以当这世界被玷污了，希伯来书第一章、伯多禄后书第三章都说，连现有的世界都是因着天主的话而保存现有的状况。为什么还保存现有的状况？因为他不愿意我们没有机会悔改，他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为什么他还保留着亚当跟厄娃的生命，而且给亚当一件皮衣穿上保护他？亚当知道罪使得他失掉了主的荣耀，是赤身露体的，没有保护的，没有御寒的能力的，自己用无花果树叶编的翅翼却不能够遮掩保护自己。所以天主给了他一件皮衣，皮衣就是从动物的皮剥下来的。这动物有罪吗？没罪。这动物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把它整个的皮剥下去？你可以想象，要把一个动物的皮整个剥下来，痛不痛？剥下以后呢，这动物就死了，没有罪的，成为罪人的呵护。就是在起初，天主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在起初，他就应许了有一只圣洁、没有瑕疵、无罪的天主的羔羊要为我们而死。义父指的是义，他要成为我们的公义，他要成为我们的公义。义人因信心而生活，就是活在信里面。那么这一个信心，义人因信心而生活，是不可以妥协的义。让我们翻到圣咏第五章的十三节，上主，你原来只向义人祝福，你的仁爱如盾牌，把它掩护。义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这是雅各伯书第五章的。天主不普天义的人、罪人的祈祷。你原来只向义人祝福，这英文的圣经直接的翻译就是，你原来向那一些完全不妥协的义这样的人祝福。其实义是不能妥协的，妥协了就是不义。主耶稣才说，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他出于邪恶。这是而又非就是妥协了，非而又是。天主是圣洁的，没有一点转动的阴影，没有一点点黑暗的阴影，是绝对的。他的话是绝对的，我们要把他的话绝对的，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这样的态度。他怎样说，我就这样的去信。如果你妥协了，就是不义，就有了破口，就玷污了 主耶稣给我们穿上的新人，就是穿上的基督，他不是不义的，他是义的。为此他赐给我们的白衣是不可以玷污的。那么他怎么说是不能够去改变的，这是真理，你就是有福的。他的仁爱跟盾牌会把他掩护，他的爱对义人是特别的保护，但是对不义的人，他仍是慈爱，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使得阳光照亮着义人，也照亮着不义的人，义人会感恩，不义的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汲汲营营做一些不对的事情。他使得水降在义人的田地，也降在不义人的田地里，这是他的慈爱，但不义的人不会感恩。为什么还有这些现象呢？就是他愿意给人机会。我们不要把天主给我们的机会当作放纵肉欲犯罪的机会，要感恩，要珍惜他给我们的机会。而这一个完完全全把他的话当作话是重要的。谁是得胜世界的呢？就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义人们的信的，就是我们的信的。那么谁是得胜世界的人呢？就是信主耶稣是天主子的人。这是若翰一书第五章所说的，我们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天主子，意思就是他是全人的天主，他什么都能，他有能力保守我们。所以这一个天地是在他的保守中有现状，但不是永远的。在伯多禄后书第三章又说，也会在他的时间，这天地我们所看到的一切的原子都要在火中过去，化为乌有，而我们却是被他保守，带着盼望迎接这旧的天地过去，新天新地的将来。我们也要进入这新天新地里，旧的已成过去。在末世录最后，天主说，看，我已更新了一切。他要更新一切，他从救我们开始，更新我们的生命开始，使用我们做他的工具，把他的福音传给一切的受造物。你们要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要得救。他愿意我们这一些得救的人活在他的旨意中，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播扬基督的芬芳。而这一个宠召，就是因着他的爱在基督内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承受了，我们认识这个恩典是多么多么的丰厚，好使得我们能够把这丰厚的恩典显示给未来的世代。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待天主子女的显现，我们是蒙这召叫，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蒙此召叫，其实所有的人类都是蒙这一个召叫，只是你愿意醒悟过来，还是愿意继续昏睡。那么你醒悟过来，你要继续的醒悟，不要又脱去新人穿上旧人，不要已经出离了世界。基督徒就是天主把我们从败坏的世界里拯救出来，不属于世界，属于基督的这一群人。那么这一群人是得胜世界的，这胜利的武器就是信心，把主的话当话，他的话会带着我们不断的得胜。他的话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他没有告诉我们说基督徒不会受迫害，反而是说基督徒是受迫害。为此你受到迫害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惊讶？主早就说了， 我早就知道了，我读经就知道了。只是读经的时候我还没受迫害，但是我知道了，迫害来了。主，谢谢你，你早就告诉我了，没什么惊讶的，没有什么惊讶的，这事情本来就是这样的。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第十八节：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他已恨了我。主告诉属于他的人说，就是对基督徒说的，因为基督徒不属于世界，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世界若恨你们，你们该知道，我们该知道，在你们以前，他已恨了我。若是你们属于世界，世界必喜爱你们，有如属于自己的人。如果你在一个贪污的环境里，你跟大家一起贪污，他们很喜欢你，是一个很好的伙伴，一起来说谎，一起来计划，一起来贪更大的污。但是你不愿意贪污，你想全部贪污的人要怎样？绝对要除掉你，因为你是光，他们爱黑暗甚于爱光明，不愿意光进来，但他们不能行恶，他们不接受光，把耶稣钉死了，他们活在黑暗中。主没有在第一次来临审判他们，但是他们已受了审判，拒绝了主的光。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为此世界才恨你们。我们要把主的话摆在心中，因为世界会强迫基督徒去做罪恶的事，特别在末后的时代，那强迫非常非常严重，到达兽的印记，比基督掌权的那最后的 3.5 年是一个极伟大可怕的日子。你没有他的印记，你不拜兽像，你是不能买不能卖。可是你做了拜兽像，接受兽的印记，结局就是永远不灭的火。这是圣经启示录第13章所说的，14章所说的。那么那个迫害很严重，可是你如果完完全全的以无愧的义德来相信他，他的慈爱有盾牌保护着，不妥协的意义，就是你从心里都说不，而不是说到这个程度我忍受，再到另外一个承受我改变，那变成了变色龙，是龙的，是可诅咒的，是撒旦的。因为天主是公义的天主，属于他的是义人，是因信心而生活，是不妥协的义。世界会恼恨你们。第二十节，你们要记得我对你们所说过的话，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如果人们迫害了我，也要迫害你们；如果他们遵守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但他们为了我的名字的缘故，要向你们做这一切，因为他们不认识那派遣我来的。假使我没有来，没有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是现在他们对于自己的罪是无可推诿的，恨我的也恨我的父。假使我在他们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所从做过的事业，主所做的事是世界里不曾有人做过的事业，而这一些事业都见证他是神的儿子，天主子，他是墨西亚。我们纵使不能够信主耶稣，也要从这些事业中来相信是父的事业，因为他使得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跛子行走，赖病人得洁净，受压制的人得释放，他做的样样都好。这一些事是不是偶然的？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问了伯泽，他的父亲都好吗？他说我的父亲很好，伯泽的母亲也在这里，红姐妹跟伯泽弟兄。他说我的爸爸很好很好，他现在很健康，因为十多年前他做化疗做了六次，就是做不下去，很痛苦。来到天主的家中，天主的仆人为他祈祷，就得治愈了。到今天十多年了，还很健康。这是主的作为，我们要从主的作为认识主，他在我们中。所以当你去传播天国的福音时，足以奇迹见证你们所传的是天主的话，神的道。他要以奇迹见证我们在做他的事。所以主耶稣他做阿爸父要他做的事，奇迹发生是阿爸父见证，这是出于我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中说，我所说的话不是我自己说的，而是父给我他的话，我把父的话说出来，因为父在我里面要做他要做的事，就经由主说的话而发生。那么今天主也说，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你们讲主的话，那么神天主就在我们里面要做他的事业，他的事业荣耀要归给他，我们要认识。所以主说，因着这一些事业你们无可推诿，他们没有罪。现在我们再来读24节，假使我在他们中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人所未做过的事业，他们便没有罪。然而现在他们看见了，却仍恨了我和我父，但这是为应验他们法律上所记载的，他们无故地老恨了我。无故的老恨，阿玛勒克就是无故的老恨了天主带着他的子民圣神要做的事，无故的。这世界也是无故的老恨基督徒，老恨主耶稣。当护卫者就是我从我父要给你们派遣来的那发于父的真理之神，他来到时必要为我作证，并且你们也要作证，因为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圣神要作证，基督徒要为主作证。基督徒不是为自己作证，主说我不为我自己作证，为我作证的有父，有圣神，有父的工作。我们也一样不为自己作证，而为主耶稣作证。我们是主的见证人，不是见证自己怎样，而是见证我们的主怎样。而且你们从开始就和我在一起，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他，必须背十字架跟随他，因为跟随他的就必须背十字架，十字架不能背一天就跟随一天，后来就 不跟随了，抛弃了起初的爱，变成了不冷不热，只寻求自己富有，却不管主的心迫切的爱，火热的爱。主带着极大的爱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第16章，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他跟我们讲这些事，末后的考验要来，天动地摇的，主震动了一切，我们的信心也会被他震动考验，就像经过火一样的要炼尽，比积存的黄金更可爱怜的全备的信心，就是得胜世界的圣灵气。我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免得你们的信仰受动摇。人要把你们逐出会堂，并且时候必到，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没有认识父，也没有认识我。杀害你们的以为是在做恭敬父的事，扫路原来就是这样迫害基督徒，以为是侍奉天主。斯德旺被迫害时，扫路在旁边是有份的，也赞同，帮那些迫害斯德旺的人看衣服。当他有了光， 他就不再活原来的生命。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当他在罪恶中生活的时候，那时在文化大革命，他是红卫兵的头头，为了表现，他就要做很多事情，他很喜欢迫害基督徒，为了得到上级的肯定。他的妈妈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被他迫害致死。他的妈妈在死时跟他说，儿子啊，我为你祈祷，你要知道只有一个主，一个救主。当你没有路走的时候，你要呼求他，信他，他会拯救你。他的妈妈最后的话，那是他心意，不把他当话，继续的迫害基督徒。甚至于他觉得这一些人都是该除掉的，不应该在这世上存留的，是这人世之间的垃圾，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极大的不义，颠倒黑白，称义为不义，称不义为义，称罪为善，称善为罪。可是圣神在工作，他说我妈妈的一生真的做了很多很多跟人不一样的事，而且他说我的妈妈她不会说谎话，至少她相信她妈妈，从来没看她妈妈说过谎话。那么她到死还在说耶稣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呢？难道这可能是会真的吗？就是圣神使她去想，在想，当她碰到了困难，她呼求了她妈妈的主耶稣，她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天主是这样爱人，扫罗迫害基督徒，我还是在爱中显现给他，他的爱改变了保罗、扫路成为圣保禄中徒。有一个弟兄被提到天上，就让他跟圣保禄中徒有一段对话。圣保禄中徒告诉他，在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在行走时，一道光打到他，他趴下来，他听到有声音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当他说：“主，你是谁？”主就这样回答他。有很多人会觉得你一直迫害他，扫路，扫路。可恶的扫路，虽然没用这个词，可能是很严厉的，但是圣保禄中主在天上，他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温柔这么大的爱，那个爱就完完全全融化了他的生命。扫路，扫路，是一个极温柔极大的爱震撼他，那个话的爱充满在他每一个细胞每一个里面。从那一刻起，他说这就是我要跟随的主耶稣。主是谁？就是天主的爱是这样的强烈的更新他的生命。天主是爱，如果我们都不悔改，在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是他彰显公义的时刻，那是一个圣洁的天主彰显他公义的时刻，我们要在那个时刻面对他的审判，进到火炉里去吗？还是要把握他给我们的机会，来领受他给我们的恩典？第十六章的第四节，我给你们讲论的这一切，是为要叫你们一切发生时，想起我早就告诉你们的这一切。这些事从起初我没有告诉你们，因为我还与你们同在。耶稣升天之前就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 要赐给他们真理的灵，就是天主圣神。第十二节，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还不能当父，但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中，因为他不评论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你们。他要光荣我，圣神是要光荣主，圣神是要把主向我们说的话，经上的话向我们解释，就发亮光照，我们就会明白，就能够进入主他话所释放的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在这真理中，他为我们开道路，他就是道路，唯一的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就是生命，这生命要在这道路中被炼净成全，要在天上他永恒的爱里与他一同为王，跟他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因为他要把由我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圣神要把主的话传告给我们，他要光荣主。主讲了许许多多的话，主在鼓励我们。我们继续读十六章的二十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痛哭哀嚎，世界却要欢乐。这世界迫害基督徒，大声嚷嚷，当斯德旺被迫害时，众人铁了心，向他丢石头，大声叫嚣，好像很快乐。而受迫害的义人，他们慷当起主给他们的宠章。你们将要忧愁，但是你们的忧愁却要变为喜乐。这一个忧愁会变成喜乐，就是从天主那里而来的忧愁，是来造就我们的，是让我们学习依靠的，是让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自己的不洁，自己的不是，而能够全心的依靠他。妇女生产的时候感到忧苦，因为她的时辰来到了，既生了孩子，因了喜乐就不再记忆乐苦了，因为一个人已生诞生在世上了，他的国要降生，得胜者要降生，得胜的教会要降生，是在这世界的震动的这妇女的惨痛中所诞生的生命。如今你们固然感到忧愁，但是我再见到你们，那时你们的心里要喜乐，并且你们的喜乐谁也不能从你们那里夺去。有一个喜乐是经过了磨难患难，在圣神的印证里而进入了主满满的喜乐中，他要把这喜乐给我们，是没有人可以夺走的。到那一天，你们什么都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因我的名向父求什么，他必会赐给你们。我们在这一个磨难困难中全心向他呼求的，他请听。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因我的名求什么，求吧，他让我们醒悟的祈求，这他把他的心他的旨意告诉我们，我们就把他的旨意在祈祷中向他献上，他要俯听，因为天是属于他的，地他已经给了人，那么他既然把地大地给了人掌管，他要在他给人的地里要成就什么，他愿意尊重他给了人的权柄，愿不愿意他来成就这件事。所以我们要求，愿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降临，不是他自己要降临就降临，而是他恩宠召叫我们要向他献上恳切的祈祷。我经验到，有时看到天国的威能降在我们中，很多神奇美好的事情发生，是有很多人在为我们的聚会祈祷。这几天的聚会有很多的人在为我们祈祷，祝福听了，也祝福了。但是为什么会有很多的人祈祷呢？ 是因为他们爱天主，知道天主愿意造就大家，就祈祷。那么我们也愿意为众圣徒们祈祷，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是靠着天主的话祈祷，祈祷为众圣徒们祈祷，好使他们传讲天主的话。圣保禄中途说，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醒悟的祈祷，也为我祈祷，让我能够传讲天主的话。所以求吧，必会得到，好使你们的喜乐得以圆满。求吧，必会得到，好使我们的喜乐得以圆满。这一个跟世界的征战是义与不义，这一个不义的世界会迫害义的基督徒，属于天主的。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是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翻到加拉达书的第六章第八节，那随从肉情撒种的必由肉情收获败坏，然而随从圣神撒种的必由圣神收获永生。为此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如果不松懈，到了适当的时节亦可收获。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向众人行善，尤其应向那些有同样性德的家人，要把握时机做天主召叫我们做的事，特别是对于有同样性德的圣徒们。圣徒们在承行天主的旨意，我们愿意为他们祈祷，我们愿意成为祈祷的后盾。就像若苏厄在山下征战时，梅瑟、亚伦、亚郎、胡尔就在山上祈祷，依靠天主，让我们的软弱的肉性不会受到世界里的各式各样的威胁、利诱以及诱惑而上当受欺跌倒。你们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是多么大的字，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的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就是有一些逼迫以色列子民的，他们自称是天主的选，却做了撒旦的会众，来压迫天主的真选。他们逼迫以色列人受割损，这里说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的称赞，他们是寻求人的光荣。他们也诱惑那些离开了基督的十字架不受迫害的人，而变成他们的贵重。所以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迫害基督徒，纵使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很好的、有未来前途的青少年，到了他们中间就变成了一个更坏的法利赛人。我们不要进入这一些错误里。让我们翻到腓立比人书第三章第二节，你们要提防狗，也要提防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切割的人。其实真受割损的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以天主的圣神实行的敬礼，在基督耶稣里，在耶稣基督内自豪，而不信外表的人。不信那外表，就是在基督耶稣内受了圣神的割损，因为割损在乎除去肉体，是基督内的割损。割损本来是为了除去肉体。那么我们在加拉达书的第六章，他们就一直把这一个属灵的实际相反去 寻求万战，也就是扫罗在基尔加尔本来是受割损的地方，他的肉性非常的强烈，不顺服，也就是在表面上而不是在真理中。人看外貌，天主看人心。文字叫人死，神圣神把主的话变成了生活的话，我们再翻到加拿大书第六章，我们就明白，这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是宗教类的教母，要使得我们离开了天主给我们的自由。割损是让我们得自由的释放，不再受到肉性的这样的压制。像扫罗第一个以色列的王，他一直就被他的肉性所牵累痛苦，而且犯了很多的罪，他寻求外面的虚荣，最后他都说我要奉献给你的天主，已经不是他的天主了。本来是除掉这一切的障碍，更知道他是我的天主，结果变成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沾染了这一些不对的教母，就跟耶稣基督有很大的隔阂，而不自由。那么也喜欢把这一些加给别人，让别人也不自由。其实他们虽然受了割损，却也不遵守法律。他们只是愿意你们受割损，为人因着你们的肉身上所行的礼仪而夸耀。他们是夸耀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他们的计划，而属基督的人一切夸耀都是夸耀天主，把荣耀归给天主，而不是寻求自己的光荣。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他夸耀他的软弱，在十字架上因着主的能力，他变成了刚强。他虽软弱，他却认识他所侍奉的天主是强有力的天主。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第十四节，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不夸耀自己，夸耀主的十字架，夸耀主，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是在十字架上除掉了世界里一切的眼目的贪欲、骄奢、欲望、勾引、诱惑，他都在十字架上被审判、被除掉。十字架是一个地方，就是除掉跟天主旨意不相合的一切势力、一切东西，那是一个最大拆毁一切不属基督的地方。那也是在那个地方，属基督的是经得起被分割、分别为圣，属基督永远长存。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了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你一直在活旧造，在那里做文章，你把整个割损的光都不认识，都拒绝了。但以此归于而行的才是有福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人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基督的烙印。带有基督的烙印，人一看到就知道这是属基督的。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应当如此活，夸耀基督的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得胜了世界。 在我工作的地方，我们也都在世界里生活。有一次，我们有很多的工程师跟我的老板，我们都到一个很大的一个科技的聚会，叫做 COMDEX， 那时是电脑的最大的一个聚会，在拉斯维加。我们去到那边有很多很多的人，我们看了各个产品，我的老板说待会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吃饭。当我们要去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说，我老板问说要到哪里吃饭呢？有人说这里，有人说那里，有几个人，有一个弟兄，一个同事，他就说我们去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又好看又好吃，我们可以一面吃一面看。他就形容，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声色场所，就是那个城市里有很多的罪恶，就是有很多人的罪恶。我可以去吗？我去你们也不知道，但是这是理由吗？所以基督的人马上知道不可以去那个地方。可是他们在讲话，讲得很高兴，很多附和，我心里，而且那时我在我的公司里是被管教，就是位置比较困难的状况，那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我说主啊，你救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其实那时我还没有出来传主的福音，是在一个主帮助我炼净成长的过程里。我说主，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老板讲话了，他说我肚子很饿，那个地方一定又贵又没有好吃的东西，我们先去好好的吃一顿，我们吃完了再看要去哪里。那大家只能说好就去。我说主，感谢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没有。那吃完饭了以后，他们又在讨论要去，那也就没有再问说大家觉得怎样，就让我们去吧。本来是老板要去，大家要去，都要去，而且我很尴尬，这是世界的潮流，很尴尬。那我就鼓足勇气要讲说我要回旅馆，其实我想要读经祈祷，我每天都喜欢把握机会读经祈祷，我就说我要回去读经祈祷。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到，他们就继续的快乐的往一个方向走，我呢掉头就往那个方向走，我就回到了旅馆中读经祈祷。他们也不知道少了一个人，后来会知道。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世界的诱惑跟潮流，会不容易。后来我的室友他也回来了，他说我看到你走了，我也觉得不应该去那个地方，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就溜了，我也四处看看看看看看其他的地方，那也没什么地方看，所以就回来了。你在做什么？我在读经。他不是基督徒，感谢主。有一个见证人看到了属基督的人跟不是属基督的人的不一样。到第二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一群人会回来了，也讲正常的事，我不在了，我不用听到内容也大概知道是哪一类，他们是在讲昨天的事，又在讲今天又要去哪里等等。原来这是把我摆在里面一起，后来就是背着我去说，我已经被他们开除了，我与世界已被钉在十字架，没有骨没有份，离开了。那么他们就是世界与我也被钉在十字架。过一阵子，有一次我们出差到洛杉矶，那是我们的就是销售部门，他们一个重要的领导请我们为他们做一个研究计划，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他说他再没有成果的话，他位置就不保，他必须有成果，你是我们的依靠，你现在这个点子哇，只有你可以帮助我，找不到。所以他就在计划中间谈话中间很好的聚会里 在最后他就说，吃过晚饭，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让你们终身难忘，那是我们下班后的娱乐。世界就是用这些方式抓住诱惑。我又碰到这个问题，我的老板四处看一看，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 Joseph， 我不会要去那种地方，他不会要去那里。他就说 Joseph， 你愿意也去吗？我就跟他说，我 有没有你的准许我回旅馆。我老板看到我这样说，全部看到人，他说我们通通回旅馆。我通通回旅馆。我有一个同事在这方面是现到一个日本同事，就是他非常喜欢，他出很多的主意。好久之后他还在纪念这事，都是我害了他们。世界与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有什么好处都没我的份。很好，我不要那些好处，我们要的是主耶稣。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不妥协的义。世界会拉拉扯扯，所以当天主要把他的子民从世界里救出来的时候，他爸爸梅瑟去跟法老王说，带我的子民到旷野里献祭。法老说，亚威是谁？没听过，不准，继续的让他们做苦工更严重。那么天主行了十个灾祷，一个又一个。法老王每次说，你求天主，我同意你们，你们去献祭，就把这灾免除。一免除了以后，法郎就心硬了。所以世界是充满说谎，讲话不算数的。你若说谎，就是做撒旦的子民，在世界王的权势底下。所以梅瑟还是一样的说，我既然同意为你求免除这灾难，他就求了，灾就停了。那么好像他们占到什么好的田畜又反悔了。可是有第二个灾，第三个灾，补充这个灾，一个接一个灾。因为天主对梅瑟说，我要使得法郎心硬，好使得在埃及奇迹增多。所以这一个世界的势力是天主使得奇迹增多，跟随着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最后法老说，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们可以去，男人去就可以了。梅瑟说，老人、年轻人、孩子、牛羊都要去。法老说，好了，你们去，那么你们在埃及献祭就好了。好，不，天主说要走三天的路程到他指定的地方。最后法老又摇摆，说放又不放。然后他说，受不了了，你们去吧，男人女人大人小孩老人都去，但是牛羊不会去，不可以去。没事说连一个蹄子都不留下。本来是天天要受在劳苦受压迫中工作，按照世人说，我已经妥协谈准了周休二日，那么我们就在埃及休假吧。天主要做的事情梅瑟完成了，那么扫罗王完成没？完全交了白账。你我完成了没？从天上被派遣来世上，有我们的命定，你完成了吗？要学会信主，把主的话当话来完成。所以天主可以在埃及彰显他的神人，审判了世界的王，带着他的子民处理埃及，把那个追兵后来又反悔的世界的追兵全部沉到红海里去。他在寻找 这样的人在他末后的时代能够为他所用。他不需要太多的人，他只需要基德宏300个人就得胜了千千万万众多的敌人。他在寻找一群他可以用的 remnant 渔民上主的精灵。本来我们都是这个呼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付代价来准备来跟随。我们再看加拉达书第六章，我们身上有基督的烙印，我们是属基督的。第十八节，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他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这个心灵是 spirit 灵，他的恩宠一直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是与基督同坐在天上，我们的魂就从天上得到的启示不断的更新改变。我爱世界，我爱世上的事，我们的肉性也被更新，都是借着十字架这祭坛上我们的主在圣神内为我们行了割舍，让我们背着他的十字架得胜了我们肉性的软弱，得胜了世界里的诱惑，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的一句话，我信，我就出死入生。在你圣洁的话中，我认识你，是你用宝血洗净了我的各种不义。因着我对你的信，你赐给我在你内重生的新生命，你脱去了我的苦衣，给我穿上喜乐，脱去了我的旧人，给我穿上新衣，脱去了我的败坏，给我穿上你基督你自己，在你内成为你的义人，要因信心而生活。这起初的信让我得救，这持续的信让我成为你的门徒，就是把你的话当话，你说是就是，你说非就说非。是的，主耶稣，在你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成了永远的事。当我信你时，你那每一句话永远的信，靠你的人能够承受你永远的福分，就进到我的生命中。主耶稣，求你保守这一群你宝血赎回来属于你的人，不因信而活，以绝不妥协的信来经验到你以慈爱以信来保守我们。你的恩典不是我们该得的，却是你给的，就在我们的灵里常与我们相信。接着你的十字架，我们的肉心被除掉，就要释放我们灵里的恩典，从我们的里面要释放你的德能。你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你的荣耀要从我们里面经过我们破碎的生命而释放出来。我们不爱自己胜过爱你，玉瓶若不打碎就不能够释放香膏。愿你的芬芳在我们破碎的魂灵体里而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爱世界而爱你。世界与我，你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求你在我们身上烙下你的印记，我们是属于你的，靠着你我们能够得胜世界。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你给我们的话加上我们的信，就是我们的信。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不打折扣，借着你的十字架得胜世界，得胜肉性，得胜仇敌。我这样深深的呼求依靠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